中心施教，传递生命，言传身教，影响生命，谦卑受教，改变生命。圣经教师伴您成长，林真儿为您主讲。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亲爱的好朋友，您好吗？愿您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教师这门课程。今天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五讲。那真儿在过去的一周里面呢，都和您一起来学习何为圣经教师。我们也看了谁是圣经教师，我们也从我们中国教会的圣经教师缺乏这样的一个现况呢，来看了怎么样的一种方法才能够帮助我们来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那当然了，在上一次的信息啊，真儿已经和您开始来探讨圣经教学三合一理论的第一点，就是关于课本的上半部分。我们讲了圣经，它是我们信仰教导的中心，也是我们在整个基督教教育过程当中的中枢，因为我们所传讲的是生命之道。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会讲圣经教学三合一论课本的下。这个课本到底是谁呢？谁是我们值得我们用生命花上生命的代价来学习的呢？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那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正儿还是非常的欢迎您写信来索取正儿为您预备的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讲义。如果您拥有这份讲义呢，在未来听课的日子呢，就会显得容易一些，您就可以记录一些在讲义上面没有的内容，这样就会更加的全面，你也可以帮助教会来培育更多的圣经教师。当然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这样也特别的盼望你可以写信，不仅仅是索取讲义啦，还可以针对在课程当中您听到的，您觉得一些不解的，一些疑惑的地方，或者是您自己信仰生活当中，您自己的教学过程当中的一些得着，一些经验，你愿意和正儿来分享，正儿都非常非常的盼望接到您的来信。那么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正儿还会不断地从释经学的角度，从策略的角度，技巧的角度呢，我们都会来继续地看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有关的真理。那课程一开始之前呢，正儿还是要来和你温习一下我们前段时间所讲的一些特别重要的内容，以及整个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一些特别重要的信息和要点。那如果您有笔和纸的话还有前段时间如果您遗漏了一些课程的话呢特别需要来记一记好吗？我们知道帮助一个学习者在基督里面不断的成长啊，就是圣经教师全心并且全力以赴的一个目标。那么作为一名圣经教师，他所必备的条件，除了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深切的认识之外呢，我们要在成熟的人格上啊，美好的灵性上啊，对教育的使命上啊，都要持有一种热忱和敬业的一种态度。还有我们那种有效的传达以及纯熟的一种教学技巧的应用啊，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说在强调圣经教师在圣经知识与基督徒生命这两方面都要多加充实的同时间呢，我也特别的强调说，我们教会的这个圣经教学工作呢，不只是灌输圣经的知识，还要领人过一种基督徒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圣经教师他的一个使命和任务，就是我们要做的是道成肉身的一种教学，一种活水源泉流通管道的教学，一种榜样的教学，而不是一种生搬硬套的知识的传递。倘若圣经教师发现在他认为应该有所改变的一群人当中啊，看不到什么改变的那种果效，那在他的生活当中也无法将圣经的教训实行出来的话呢，这就表示这个圣经教师并没有完成他的使命。 因为主耶稣他在大使命当中吩咐我们说，马太福音28:19-20当中说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请记住了，耶稣有力地提出我们圣经教师的任务是，不但要把他信息的内容完全地教导人，还要把所教的帮助那些听到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出来，这才算是完成了使命。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是教导，还要督促人把所学的活出来。而怎么样做呢？就只能够说，圣经教师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和例行实践的这个榜样，确确实实是最基本的装备。而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热忱，我们成熟的人格，正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外显的一种美德。别人看见我们的爱心，看见我们的热忱，看见我们的人格，就知道说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事实上啊，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也懂得重视教师尽德修业的这种主张。孔子曾经在他的《论语》当中说过，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图，不善不能改，事无忧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就是说，我非常担忧的啊，就是那些教师他所传达的一种道德，他自己却去不去修，那他自己所讲的那些东西呢，他自己却不能够行出来啊，他所传达的一种正义呢，他自己却不能够活在他的生命当中，那他所传讲的知善要行的这种理念呢，他却没有办法活在他的生命当中。这就是孔子所担忧的。所以说，对于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圣经教师来说，或者直接就这样说，对于一位传道者而言，维持一种尽德修业和分别为圣的表率，更是不可轻视的。我们特别的需要知道，我们的整个生命应当是归耶和华为圣的。那只有这样的一个圣经教师，才能够通过自己道成肉身的这种表率，来彰显出来神的道是何等的真实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就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一个课本，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在开始我们今天课程的信息之前，正儿同样的再次邀请您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求他的恩惠，求他的怜悯，让他成为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当中的帮助，帮助我们来学习他自己的真理，好吗？我们一起来到他的面前祷告。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怜悯我们，主要帮助我们不要做一群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的圣经教师，主要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将你的道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成为一群分别为圣的人归给你。也求你帮助我们来了解基督他是如何道成肉身在我们的当中，使您自己的道能够完完全全地被彰显出来。主啊，求你，因为我们实在是一群软弱无用的人，但是感谢你，你的恩典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今天求你自己的恩典丰富地充满我们，使我们每一个听的人讲的人都能够从你那里得着生命的粮食。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步入圣经教学三合一理论的课本的下半部分，也是我们整门课程的第5讲。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课程的重点。 我们今天要通过学习耶稣基督他生命的榜样啊，而来学习这个道成肉身的一个真理。也就是说，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怎么样是活着就是基督，把圣经的教导成为肉身活出来，从而能够达到我们伟大的一个圣经教育的一个目标，也就是我们如何的能够改变学生的生命。那这个课程的重点呢，我们今天会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样会带大家从四个大的方面来看看一个道成肉身的这种教学是怎么样子的。当然我们就会从耶稣基督他的榜样来看咯，我们有很多的圣经经文要翻。那正儿特别的盼望你可以来信索取讲义，因为在讲义当中呢，正儿已经列出了所有的圣经的经文。那当然在课程过程当中，正儿不可能一一的来和大家翻看圣经，因为要花太多的时间。所以呢，你一定要来信给林真儿索取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讲义和大纲，那您就可以回家自己非常详细的来翻看圣经的原文是怎么样说的。那好，我们从四个大的方面来看看道成肉身的教学。第一个大方面，我们就先来看看道成肉身的神子耶稣 Incarnational Jesus 啊，我们要讲的这个道成肉身就是 Incarnation啊，这个也是帮助大家来学习神学的词语。为什么神子耶稣要道成肉身呢？为什么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神他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呢？我想当中有四个很大的重要的目的。当然除了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救赎买赎我们这一群人，使我们人可以因信得生。那除了这一点，我们信仰的最重要的一个所信的道之外呢，还有四个非常大的原因。我们来看一看，第一，耶稣他道成肉身是为了使人亲眼得见神的真实，因为我们亲眼看见神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他的智慧、他的完全、他的牺牲，都充充满满、丰丰富富的体现在我们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了。所以一个好的圣经教师就是能够使自己的生命变成他人朝见神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管道，就是人家看见我们就能够亲眼得见神的真实。第二点，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使人亲耳得听神的旨意。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啊，神你至高在上，我一个小小的如同虫一样的人怎么能够得知神的心意呢？所以神他就道成肉身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亲耳听见神的教诲。那么作为一个圣经教师，我们只能够将神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所说出来的话才能够带给人益处，才能够真正的将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传达到别人的生命当中。第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使人亲身得享神的爱抚。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当他医治病人的时候，他都去抚摸他们，他一摸他们，他们的病就好了。当见到麻风病人的时候，他就去摸他，当见到瞎子的时候，他也去摸他。所以一个圣经教师所能够带给人的就是一种真实的神的安慰、神的同在。第四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使人亲自朝见神的荣美。哇，我们看见耶稣就看见神那种完美的形象。如果我们作为圣经教师，我们最大的目的就是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当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如同看见基督的荣美一样，看见神的荣美一样，这是何等的美好。那作为一个圣经教师，只有在学习道成肉身的这一种方式，才能够真正好的能够将神的话语、能够将神的真道带出来。因此道成肉身就是要人无可推诿的承认、相信、接受并且爱慕唯一的真神。那一个优秀的圣经教师就是要把这种道成肉身的生命栽种、播撒到学生的生命当中去， 不仅仅是一个学生，乃是将他的学生也变成这样的一个圣经教师，能够使我们这个生命之道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好的，这就是真儿要带给您的第一大点的信息，道成肉身的神子耶稣，他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个道成肉身的教学的榜样。那么第二大部分呢，我们要来看一看道成肉身的教学目标是什么。什么是 incarnational teaching goals？ 我们看看我们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我们虽然要学习耶稣的榜样，从他的身上发现他是一位完美的理想的教师，他不仅是从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他的一生也活出了他的教导。我们还要更详细的来看看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我们就要从整个耶稣基督他的生平来看看他在整个教育的过程当中他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会从七个方面来看看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教学目标。第一点，使学习者有丰盛的生命，也就是说，使学习的人，使学生得到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是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所以，如果我们的教学没有带出一个生命的信息的话，这就是死的教学，而不是耶稣基督所要带出来的教学。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就是要使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第一点，使学生有丰盛的生命。第二点，使学习者有神的国和义。也就是说，当学生来到这个老师的面前的时候，他可以明白人生的价值所在，他可以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他所需用的一切神就会加给他。这是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里面，耶稣基督说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如果我们一位好的圣经教师，也要帮助我们的学生来调整他生命的价值观，调整他生命的价值取向，帮助他来明白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呢，再去把这个价值观活出来。所以第二点就是帮助学生有神的国和神的义。第三点，使学习者有天赋般的完全，也就是说帮助学生对生命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这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里面他体现出来的一个教育的目标，就是你们要完全，就如同天赋那样的完全。那就是帮助学生能够有生命当中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来做一个完全的人。第四点，使学习者有完全的信心啊，也就是说肯定自我的独特和价值，这是非常奇妙的一点。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往往不能够分辨什么是谦卑，什么是自怜啊，有些时候觉得好像谦卑就是把我自己贬得一文不值。不，我们在神的眼中被神看为宝贝啊，虽然我们是在粪堆当中，但是他提拔我们，使我们成为他贵重的器皿。所以首先我们要肯定我是独特的，神爱我啊，虽然不是因为我独特，可是他造我是有他自己的形象，他自己的计划在我身上，所以我是有价值的。这个是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还有七章七到八节。第五点，使学习者有真正的自由，也就是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三十六节里面说的啊，我们因为认识真理，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那这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的教学的目的就是使人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啊，或者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往往觉得哎呀，怎么教师给我、传道人给我的信息都是我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我要守这个规条，守那个条例，这样的话我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从恩典当中堕落了，因为我们奉守的是律法主义。但是呢，一个真正爱主的人，真正得救的人，他一定会遵守神的律法，那是从律法的经义去遵守，而不是字句上去遵守。 所以千万不能拿律法来苛求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神的恩典已经使我们这一群不能够守律法的人能够进到他这个完全的恩典里面了。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好的教学是使人得到真正的自由，他可以选择行善，选择弃绝恶的事情，而不是你捆绑他，使他好像没有自由一样的。还有第六点，使学习者有真爱，并且和主的肢体合一，也就是说，享受一种非常美好的人际的关系，享受一种非常美好的团契的生活，享受与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那种相爱、喜乐和合一。还有第七点，也是最后一点，是使学习者能够完成大使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只是教学生，让他永远做我的学生的话，那我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圣经教师。我教学生的目的是为了让我的学生有朝一日可以成为教师，可以再去培养教导新的一代的学生。所以说，一个完成大使命的这个任务呢，就是对学生来说要付出对社会、对整个世界、对神的国度的一种关怀和责任。好的，以上的七点呢，就是正儿带您看的一个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教育的目标。那正儿再来重复一遍这七点，请您记一记。如果刚刚有遗漏的话呢，现在请您记一记。第一，使学习者有丰盛的生命；第二，使学习者有神的国与义；第三，使学习者有天父般的完全；第四，使学习者有完全的信心；第五，使学习者有真自由；第六，使学习者有真爱，并且和主的肢体合一；第七，使学习者完成主的大使命。好，那如果您还是有些什么不清楚的话呢，可以写信来给真儿，也可以写信来索取讲义，好吗？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还要继续进行我们下面的内容。如果您对刚刚的一些问题有什么不解的地方呢，不要忘了写信来给林真儿。好，我们来看看第三大部分，就是道成肉身的教学原则是什么。我们看看主耶稣基督他在整个教育的过程当中，他是奉守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呢？这对我们未来圣经教学有非常大的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道成肉身的教学原则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大概有九点的教学的原则，我要请大家又是赶快的把它记下来，而且呢，这儿有许多的圣经的经文呢要给大家。如果是您现在手头没有圣经，或者手头没有这个讲义的话呢，您可以尽量的用笔和纸记一记，好吗？我们来看看道成肉身的教学原则，这儿有九点要和您来分享。第一点，人格的感化非常的重要，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用他自己的人格，完美的一个人格来感化他身周围的人，让人看见基督，就看见神的那种真实和美好，所以就不能不口称基督为主。这是人格的感化，对一个好的圣经教师来说，自己人格的那种魅力要比他所传讲的信息不晓得大多少。那当然，这种人格的魅力不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修行，乃是通过我们将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表彰出来，使保罗所讲的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充分地体现出来。好，你请你记一记这个圣经的经节，是来源于马太福音第三章13-15节，还有腓立比书2:6-8。第二点，个别关怀。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只有终身只有12个门徒，他虽然常常讲道的时候有几千人跟着他，但是他常常单独的与他的门徒交流，他单独的去到罪人家，甚至和小孩子他都单独的和他交谈，这是一个个别的关怀，在我们圣经教师身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常常想着有很多的学生我才是一个好老师，不，也许你终身如果能够培养出一个向主的门徒来，那就是你自己这一生最大的一个荣耀了。 所以个别的关怀非常的重要。那关于个别关怀的经文呢有很多，这儿就不一一的提出来，您可以回去看马太福音8章5到16节，或者是约翰福音11章1到45节，我们都可以回去看一看好吗。第三点，实践力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那每一个我们所教导的内容呢，我们都自己亲自的去实践，就像主耶稣基督，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在旷野里面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就是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那就把神的话语能够体现出来，能够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也可以在人在神的面前做美好的见证。第三个就是实践力行。第四个，提高兴趣啊，这一点是我们未来会讲的，怎么样有一个创意的圣经教学，有个非常有技巧的圣经教学，使别人对圣经的教导，对神的道开始有一种兴趣，有一种爱好。那当然提高兴趣这是一种真的是一个艺术来的，我们未来会好好的从非常实际的角度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提高我们学生的兴趣好吗。那第五呢，引用圣经啊，这一点非常的有趣，我们教导圣经还要以经解经，引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帮助学生知道圣经它是一整本的默示，前后并没有矛盾，是前后是呼应的。那圣经当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常常就是引用圣经来教导我们，比如说在马太福音4章1到11节，马可福音12章10到11节，还有路加福音4章16到20节，耶稣基督都用很多圣经上的话来教导他的门徒。第六，鼓励参与。什么叫做鼓励参与呢？就是说我不是一个人在 one man show， 就是说啊，我都是一个人做一个人的表演就可以了，我一个人说就好了，这是纯教导式的教学。那也不是说不可以，有些时候是可以，可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教学是鼓励学生参与到你的教学过程当中，身体力行的来实践你所传达的这个真理。那鼓励参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帮助你的学生参与在教学的过程当中经历你所传讲的信息。第七，学思并重啊，不仅仅是学，还要思考，还要反省，还要将所学习的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反思，看看是不是真实的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活出来。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10章16节、16章5到12节。第八点，有教无类啊，千万不是说聪明的学生我才教，或者是年轻的学生我才教，或者是小孩子我才教，有教无类。无论是哪一种人，无论是哪一个职业的人，无论是哪个年龄层的人，无论他的智商或高或低，无论是他身体健壮或者是残缺，我们都要教导，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关爱的。还有最后一点是激励自发，就是激励学生可以自学，激励学生自发的来寻求神，自发的来认识圣经，认识真理，这是在教学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不是填鸭式的教育，乃是激励他们自发的来思考，自发的来学习。哇，时间很快很快又要过去，那正儿实在是来不及和你非常详细的来分享，但是没有关系，在未来的日子我们还会继续不断的一点一点的来分享。那在今天课程结束之前，同样还是有两个问题要留给大家。第一，耶稣为何要道成肉身呢？第二，道成肉身的教导目标是什么呢？盼望您回去思考，也可以写信来给真儿，那将您自己的问题，将您的困惑都来与真儿分享，真儿会尽量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和您来一起的探讨好吗？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以及您的教会。同一时间，圣经教师的林真儿与您在空中相会。好了，我们明天再会，拜拜。